光阴莫虚度，青春不留白，
展现你最酷的魅力，活出你最酷的人生。
你酷我酷，大家一起酷。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林老师。
哎，感谢你守候我们的节目，我们又再一次交流喽。我是丽文。
丽文，有没有发现近几年呢、不论是大小孩子们或者是大人，手上的电话都已经逐渐换成了智能手机了。
对啊，就连我们以前使用的这种嵌入型的手机公司呢，都必须跟上时代的脚步，纷纷改变成触控荧幕的了。
是啊，现在的科技呢是越来越进步了，实在是难以想象20年后啊，人们会生活在什么样的环境下呢？
我想到的时候呢，哎，听众朋友呢要听我们的节目啊，只需要眨眨眼就可以了吧？
这也不无可能啊。
嗯，
你知道吗？之前甚至呢有人应用科技尝试制造出人类的心脏、称为人造水母。
哇，人造水母？
嗯，
那水母跟心脏有什么关系啊？
不只是水母，还有老鼠。
老鼠和水母变成心脏？
对呀、听我说吧、那个美国科学家当时成功利用老鼠心脏组织和细树枝研发出人造水母、有助于未来开发不需要使用电池的心率调节器、造福了我们人类。这只的人造水母是由加州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研究人员合力培育的。而参与研究的哈佛大学教授帕克说啊，他早前在游览水族馆的时候呢，发现水母的游动模式和我们的心脏跳动的模式呢有相近的地方。因此呢就灵机一动，和加州理工学院合作炮制人工水母。
好酷哦。
嗯，
居然有这样的构想和创意啊。
是啊，研究团队利用细胶制造出1公分大小、有8瓣的织臂的薄膜，外形看上去呢像是水母一样。接着呢，再模仿真实水母的肌肉的结构，附上取自老鼠心脏的肌肉细胞，制成了人工水母。然后呢，放进盐水，再进入电流，哎，它就会开始收缩。动作呢就像真的水母一样了。
哇，那么如果人造水母可以像人类的心脏那样自行跳动的话，是不是也可以代替衰竭后的心脏成为新的心脏呢？
这个林老师想呢，这也是可能的。如此在医学上呢就有很大的帮助了啊。但是我们还是要好好保护自己原有的心脏的啊，多运动，多吃蔬菜，让心脏正常的运作。因为上帝最初创造的肯定最适合我们的身体，也最符合我们人的需要。
是的，保持一副健康的身体也是很酷的哦。一个为您展现超级棒的心灵交流，
一个与您追求真正酷的节目，
大家一起
酷。
是上帝创造的吗？
人是猿猴变的吗？还是上帝创造的？
宇宙是怎么形成的？
生物是进化而来的吗？
真相只有一个，
揭开真相，认清事实，
最真的证据，最酷的事实。
欢迎听众朋友再次来到最酷的事实这个环节。虽然话题有点严肃，但是确实很重要，不可不知的事实。
从中呢，我们不断从科学的证明来发现世界的起源、生存的意义，以及爱我们的上帝的心意。所以，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学习哦。
哎，我们先来看看现在的世界吧。
好，
无神的进化论呢，就把现实世界的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看为是这个天公地道，所以就可以互相残杀、消灭异族，甚至是随意杀害自己民族无能力的反抗者。比如说胎儿啦、老弱残障啦、或者是政治思想异己的人啦，在环境上呢，可以尽量自私的滥用、污染环境、摧残生物，目的是为了要叫自己更进化。哎，这个就是这个世界存在的现象。
哎，并且历史也告诉我们呢，不断的互相残杀并不能够建立任何的文化的，对吗？千百年的文化可以在旦夕之间因战争而完全被摧毁、消声灭迹，无处可寻啊。古代的埃及的金字塔怎么样建造的啊？就是至今呢啊，不但是别个地方的人不能够重建，连本地的埃及人呢也无从知道啊。那么中南美的印第安人辉煌的文化，他们的建筑、他们的科学、数学、天文学等等啊，只不过是几百年前的事情。但是呢，在西班牙人蹂躏之下呢，至今他们的后代连自己古代的文字也不会读了。所以呢，如今人类啊，都在向往一个乌托邦、一个大公世界、一个理想的乐园。
哎，那我们已经指出呢，圣经所说的造物主在造生命的时候呢，定下了三个大原则啊，记载在创世纪的第一章到第三章里头，就是第一，生物各从其类；第二呢，是万物受造原是好的。第三就是后来有死亡败坏的因素进入了世界。哦，这三个原则的推理和预测呢，我们在之前的节目当中都已经详细的跟进化论的原则推理和预测做比较了。那么也明显的发现地球所找到的证据呢，实在支持圣经的原则。
是的，那么造物主本来为我们所预备的是一个极美的原始的乐园啊，我们知道当时那美好的气候啊、雾气还有泉水的灌溉，使得动植物长得繁茂硕大而长寿。当时的地理也可能和现在不一样了哈，因为创世纪二章十一、十四节，我们从这里的描述啊，他说从伊甸园出来的河分成四道，那么所流经的区域呢，就包括了阿拉伯和北非的古时，就是今天的伊索比亚，就是如果看圣经的话，就是新约圣经的埃提亚伯这个北非的地方。由此可见呢，当时的非洲大陆是连于亚洲的。
那么创世纪第二章第八节就说呢，耶和华上帝在东方的伊甸立了一个园子，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里。安置在这边有安定下来的意思哦。那今天现代人就是漂流啊，从这个海到那个海，从北边到东边往来奔跑。哎，到底追求什么呢？只不过是要求个安身之地。那我们华夏民族就是一个例子啦。
是啊，没错。造物主呢，原本已经为我们预备了一个安身之处，要我们安定的在他的里头。那么这个园子有各样的树哦，那里是上帝使他们生长出来的，可以悦人眼目，其上的果子呢好做食物，这是圣经记载的。今天人用尽了心思要叫植物生长，总是觉得呢我们的改造啊，常常造成别的问题了。就像我们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跟听众朋友说的人造心脏一样，绝对不可能比自然拥有的更好。所以今天呢，又有一个风气说要回到自然食品、自然产品等等。
是。那么从圣经当中我们知道，其实在败坏的因素还没有进入世界之前啊，这植物呢是上帝叫他们长得悦目可口的。那人类就算只有吃素啊，也很健康的。但是今天我们缺少了一种消化的酵素，所以呢单单吃素呢就会营养 长不良了。可是原子当中最美丽的吸引中心却是生命树哦。这个树上的果子呢，按照圣经创世纪第二章十六节的记载呢，就是说生命树是可以随意吃的。这个树呢，在圣经最后一卷书就是启示录第二十二章里面呢，他就说呢，结十二样的果子，每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
哇哦，
这是供应我们生命的粮食，哎，也是智慧的来源哦。
嗯，
那么圣经里头的箴言书第三章十八节说，他，哎，就是指智慧啊，智慧与持守他的做生命树。
万物是上帝创造的吗？
人四元后变了吗？还是上帝创造的？
宇宙是怎么形成的？
生物是进化而来的吗？
真相只有一个，
揭开真相，认清事实，
最真的证据，最酷的事实。
是的，听众朋友，我们再来看看上帝起初的心意，在创世纪第二章第十五节的安置啊，是带有安息的意思的。
嗯，
那么我们的环境呢，也是我们安息的地方，这是我们的家，也是我们工作的场所。
可惜呀，今天有多少的人的工作场所是战场，
嗯，
勾心斗角，明枪暗箭，很少真正的互助，彼此欣赏。
嗯，
更可惜的是家里头呢也是这样哦，夫妻不能够彼此扶持，父子彼此藐视，哪里可以安息呢？所以很多青少年呢宁可在外头流连，都不肯回家咯。
是啊，太可惜了。嗯，在上帝赏赐的家里呢，人的责任是修理看守。经文中的修理呢含有仆人的意思，表示我们只是管家，并不是这世界上的主人。我们所作所为需要向这位真正的主宰，就是我们的上帝来交账。
是的，
经文中的看守呢是照顾保护和保管的意思。
嗯，
就是说呢，这个世界和其中的万物啊，不是给我们残害和浪费的。上帝呢又让人为众生物起名字，那记载在创世纪第二章十九和二十节的经文的里头。这是人类的一个很特别的特点。
是的，
动物虽然呢能够对亚当给他起的名字有所反应，但他们自己却没有命名的这个本能。这是上帝呢给我们人类一个很特别的尊严，我们每个人都有价值，都有尊严的。
是，那么在这个充满喜乐的伊甸园里头呢，理想的生活是顺理成章，理所当然，实际而可行的。只有一个严肃的警告，就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这是创世纪第二章十七节说的。这个经文的分别也可以翻译作知道。
嗯，
这个字呢在圣经里头呢有三个重要的含义咯。第一就是经历性的知道。比如说我说，哎，这个苹果很甜啊，经历性的知道就是说咬了一口以后才知道。
嗯，
啊，知道它很甜，这叫经历性的知道。但是如果是毒药呢就不能经历啦。
嗯，
好，第二呢就是这个知道有技术性的知道。就真奇怪哦，为什么有人学了如何打劫银行就有很大的引诱去做呢？这是我们天生的好奇。那么现今北美学校错误的性教育啊，就是一个例子了。
嗯，没错。
那么还有第三呢，就是判断或者分辨性的知道，就是说自作主张决定一件事情是好是坏，是善是恶啊，这种判断性的知道。那刚才经文说的就是第三种的知道，是判断或者分辨性的知道，是自作主张的决定那件事好还是坏的知道了。
事实上人类有权决定物质世界的律的，哪一个是好哪一个是坏的吗？
嗯，
科学上的研究岂不是都追求要发现这个律，要顺着这个律去行吗？
是
啊，因为我们是要追求而且遵行，而不是擅自决定。
是
我们和造物主之间的关系，自我生命的处置，还有人际关系的决定，和在万物中的管理经营，我们是没有权利自作主张任意而行的、
嗯、
啊，我们确实要照着造物主他原来的计划和永恒的原则去行事为人的。
是的、
哎、但是呢我们人呢、啊、就偏偏有自由的选择，而上帝容许我们有自由去选择要照着他的旨意，或者要照着我们自己的意思去做，但是呢上帝却不是没有给我们警告的。
对，
他就对亚当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啊，这在创世纪二章十七节啊、
嗯、
但是在经文里头很有意思，他说随意吃和必定死这两个字呢，是语重心长严肃的一个对照。
对，
原来的意思呢是说，直接的翻译就是吃你尽管的吃吧，以及死你尽管的死，
嗯，
这样的意思。
是就是说，一方面呢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呢我们都可以尽管的吃，那么唯独那棵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千万别吃、
嗯、
吃了呢那你就
尽管的死吧、
哦、哎，所以上帝其实给我们自由的选择，却也告诉我们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
嗯
就好像一个人呢，如果他不相信地心引力，故意从这个摩天大楼跳下来跌死了，那么是他自己惹祸了、
那就是死尽管死的意思。
那我们有谁呢能够说，哎，造物主你为什么要造出这么残忍的律啊，有地心吸力啊，这样子。那么这个维持万物周转的律呢，如果我们故意去违反，必定是自己受损伤的。那在我们生命的各方面呢，违反造物的自然律也同样会自取灭亡，违反物质的定律呢会引致物质的伤害死亡，违反属灵的定律呢就会引致万物的败坏死亡了。
是，所以这个律本身是一个判断而分辨性的这个知道啊。
嗯嗯，
所以林老师在说了，我们要做的呢是追求遵行上帝所定下来的律，
嗯嗯
啊，而非擅自的决定，因为他才是这个世界的主宰。
哎，其实呢听众朋友啊，当我们按照上帝的定律来生活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这是很酷的。就像当年还没有受污染、
嗯、
还没有被滥用的世界资源呢，生活其中的人呢竟然可以健康存活几百年。
哇哦，
好酷吧。
对呀、哎、就让我们先从自己开始，听从上帝的旨意，活出最酷的生活吧。
多一份喜乐就多一份美好，
多一个朋友就多一份祝福，
让酷酷的你和酷酷的我们在网络相会，
在世界不同的角落里
大家一起酷。
干嘛？
我告诉你，你不要告诉他哦。
好好好。
什么事啊？
我告诉你，你不要告诉他哦。
好的，没问题。
怎么了？
我告诉你，你不要告诉他。
啊、放心啦。
怎么了？
我
告诉你，
告诉
你不要告诉他。
不要告诉他。
放心啦，没问题。
喂，你们到底在说什么呀？告诉我，告诉我。
嘘，别那么大声。
别那么大声。
我们在说。
我们在说。
来自远方的悄悄话。
悄悄话。
没错，是梦梦梦梦。
每个人呢、啊、都应该有梦想。有句话说，人因梦想而伟大，所以呢有了梦想就有了奋斗的动力和目标、
嗯、
哎，人生就变得更有意义了。
是，
好，这一期的远方的悄悄话呢，让我们就来听听德兴的梦想是什么吧。
从小到大，我都希望能够成为一名警察，朋友们都感到好奇，毕竟警察让人感觉吃力不讨好，而且非常危险，绝对和电影里那些帅气、神勇、机智的警探不同。许多人在孩童时期曾经梦想当过警察，但多在成长的过程中遗忘或放弃了。之所以有这样的坚持，是因为 我觉得这世界上有太多善良的百姓被欺压，而有太多恶人一直在为非作歹。我希望能够为这个世界挣得一份和谐安宁。这世界不能没有秩序，哪怕多一个人也好，能救则救。如果每个人都贪生怕死，那还有谁来保护自己心爱的人？如今我正在就读大学，我清楚知道自己首先要好好的装备自己，毕竟警校入学资格一天比一天更专业。毕业后我将按部就班的去参与各样的测试，如今的我只管在知识上及体能上努力不懈，并朝着目标往前奔跑。
多一份喜乐就多一份美好，
多一个朋友就多一份祝福，
让酷酷的你和酷酷的我们在网路相会，
在世界不同的角落里
大家一起酷。
哎，林老师非常欣赏德馨的这个生活的信念啊，这个梦想啊，因为很多人呢看到啊，这个世界已经近乎一团糟的世界了，虽然知道这样下去呢必然有非常恶劣的结果，但是却也觉得自己一个人势单力薄啊，难成什么大事或者要改变啊，怎么可能？那就算了，作罢了。但是我发现德馨他不是这样想的哦，他说他希望能够为这个世界挣得一份的和谐和安宁，哪怕多一个人也好，能救则救啊，这种的信念呢真是太好了。
是，
哎，只要一个人呢他愿意付出一点的力量，只要一个人呢哪怕是为这个世界做出一点点的东西，自觉那是微不足道的也好，林老师就觉得呢像德馨这样的事情已经给这个世界带来贡献了，
是
他已经使这个世界好一点了。其实呢只要大家一起的努力，那这个世界就会更好一点，更好一点的改善了。
对，
所以呢德馨实在要加油哦。
那我跟林老师一样的感觉哦，他现在呢是还没当上警察啦，那但是我却已经觉得他真的好伟大了。他想当警察的那种动机啊让我很钦佩，所以我们的确需要更多像德馨那样想法的人贡献给国家社会，造福人群。
没错，
德馨加油哦。好，我们又到了听歌的时间了。在这里呢我们要给您介绍的这首诗歌是我身旁。歌词这么说，你永远在我生命中伴我春夏和秋冬，以你恩手遮盖我，带我进入你的公义。我仰望你，我等候你，我向你欢唱爱的诗歌，你信实永不改变，我享受在你永恒怀抱中，你永不离开我的身旁。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让我们来收听这首约书亚乐团带来的我身旁。
你永远在我生命中伴我春夏和秋冬，以你恩手遮盖我，让我进入你的供应。我仰望你，我等
在这里我们又要和听众朋友说再见了啊！一路走来呢，跟听众朋友在一起交流啊，让林老师也觉得自己有好多的成长呢。
丽文也是这样的感觉哦，就让我们一起奔走在这条酷酷的路上，学习酷酷的人生，并且一起
追求真正的酷。
我是丽文，
我是林老师，
拜拜
拜拜。活水之声，和你一起探索最酷的人生。
你将我的爱哭变为跳舞，你将我的蚂蚁过去披上喜乐，你将我的苦难化为祝福，你将我的心情调转不出音乐。从黑夜到白昼，从无言到歌唱。